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哈，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精彩的嘉宾 Mike 老师。Mike 老师您好。
丁山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Mike 老师。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想询问一个问题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哦，比方说这个梭罗呢，他不是有湖滨散记吗？他在这个瓦尔登湖旁边啊，过着这种他所谓的希望他他觉得用最简单最简单的生活，可是他想要过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对不对？那还有像川普，他喜欢过金碧辉煌的生活，然后像诸葛亮，他隆中高卧之后呢，他过了几十年的军事上的运筹帷幄的生活。那每一个人呢，他能找到他自己所谓的生活最高指标啊，我们觉得都很幸福嘛。可这位听众朋友他就说，他说奇怪了，我从小到大我就不知道我的愿望，我真正想过的日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就是一个乖乖牌哦，该读书就读书，该上班就上班哦，那结婚生小孩我就这么过了几十年。我现在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了，他说我真想知道我到底我这一生我是来干嘛的。那我就说好，我们来这个请教一下 Mike 老师，请他来分析分析。 Mike 老师
啊，谢谢丁山，谢谢这位这个朋友的问题啊。其实这是很多人一直在追寻的，就是我此生的真正的人生的方向，或者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或者怎么才是正确的我的人生的目标，怎么才能找到这个正确的这个东西啊。或者能不能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说哎，这个是正确的啊，你应该这样来做那样来做啊，这是很多人一直在追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它的核心的关键在于，就是我们对我们认为应该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在这里，或者应该有一个我们此生来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包括你刚才说的梭罗也好啊，诸葛亮也好啊，川普也好啊，等等这些人跟人，好像每个人都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确定。但是啊，我们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我们从一个人他后来的结果来看，好像他的人生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像比如说诸葛亮的辅佐刘备啊，这几十年的这个军旅生涯，或者是一个智者的这样的一个在现代，不是在现代啊，在这个三国鼎立的时期能够辅佐一方势力，然后作为成为这个一代的这个宰相也好，或者是这个明君这个贤臣也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当时他是知道诸葛亮会三顾茅庐来请他出山，如果如此的话，那他为什么不在第一次请他的时候就出山？那为什么要请三次才出去，对吧？那如果他知道的结局是那最后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那他还会不会出山？他会不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我们都知道川普，那他知不知道在第一次当选的时候，在连任的时候竟然会失败啊，甚至不能连任。他知不知道当他失败的时候会有面对着几十项上百项的指控司法指控针对他，而且是以叛国罪的名义来 指控他。啊，就这些，他知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在下一次的啊过程中还有可能啊再次选举啊，就是一个人在连任总统失败之后啊隔了一届然后再次选举啊，而且以接近这个七八十岁的高龄还能再次当选，他怎么知道，对吧？如果假设他知道了，那他还会啊选择这样的一条道路吗？那比如说，那川普知不知道他现在在他的任内啊会不会遇到一些其他的风险，比如说像他在竞选的时候被暗杀呀，子弹插着耳朵就过去啊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他知道啊，他会不会啊还会做这样的事情，或者他怎么知道啊明天会发生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认为好像每个人都在走一个他人生的一个正确的道路，好像他知道啊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方向和目标，他坚定走在自己的路上。但其实对这个当事人来说，他其实也不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他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也不是每个人都像诸葛亮一样啊可以啊借东风可以算出来啊未来的这个啊人生会发生哪些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误解，就好像我们都看着别人好像走得那么坚定啊那么明确，好像都走在自己正确的路上，而到了自己身上他就开始觉得我好像不确定我的道路是什么，好像别人都知道别人的路，好像就我不知道。那我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指引给我，告诉我应该是怎样的。所以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第一个观点，就是没有一条所谓正确的路给你啊，也没有一个所谓已经预设好的一个人生的目标或者是人生的使命啊在那里啊明确的展示给你。每个人都是尽自己啊尽自己的力量去活出或者绽放出那个最大的可能性的自己，而在这里面下一步或者是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以后会发生什么，每一个当事人其实他都是不确定的。但是那些所谓活出来的人，他确定的是什么？他确定的是他的那种坚定的心态啊，那种要把自己完全绽放和活出来的那样的一个决心。就像诸葛亮，他在当时他知道天下的局势啊，他人在这个啊隆中，也知道啊天下的啊事态的发展啊，他既然这样他依然愿意出来去做一番事业。那他做这番事业可能为了他自身的一个理想，比如说从他的角度，他认为辅佐正宗的汉室正宗的血统啊，去啊取得他的应该得到的那部分的这个皇室的地位，或者是他认为啊刘备这个人的啊政治理念和他的治国方向跟他比较一致啊，不论怎样，他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他的一个个人的使命，他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刘备的事情，他也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刘备的孩子阿斗的事情，他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他的事情。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以天下为己任，他们不是为自己活，他们是在为天下活，他们好像看到了一幅更大的画卷，他们好像有了一个更高的目标。那这个目标已经超越了他个人，虽然刚开始可能是跟他个人的相关的， 比如说他有政治抱负，他作为一个谋士，那肯定要在政治中取得啊成就，就一定要被人认可和赏识。但是前提是啊，他有这样的一个政治抱负和理念啊。那有的人说可能不是在政治上有成就，比如说像你刚才说的这个一些诗人啊，一些哲学家呀，可能他们只是想过一些安静稳定的生活，只想对人生进行深度的思考，但是他们仍然像火炬一样，像火把一样，在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啊，成为那个点亮大家啊，引领大家的那样的一个指路人，或者是那样的一个啊光明的存在。那他们虽然在做自己的啊这样的一个目标的过程中啊，一不小心啊也活成了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啊指引。所以说话说回来的核心就是，与其我们去追问什么才是正确的人生路径和方向啊，那我们不如换一个角度来问自己，那我这一生我自己过得我自己满意吗？我对得起我自己吗？我不用对得起别人，我也不用对得起天下父老乡亲，我也不用对得起啊，像诸葛亮对得起这个啊江东啊这个川四川一带的这样的一个父老乡亲，他对得起他自己。就像诸葛亮到最后啊，包括之前的《出师表》也好，包括后面的最后他的人生总结也好，对吧？就是点亮自己啊，照亮他人啊，蜡炬成灰泪始干啊，这样的一种人生觉悟，而没有遗憾，对吧？他对结果或对这个东西啊，他是有他的目标，也有他的执着甚至执念，但是当事情真正发生的时候，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对得起我自己吗？我对得起我自己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认知和认可嘛，就是我之所以是我应该怎么活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嘛。而这里面我应该走的方向和路径，我不需要对一个所谓的正确的路径去负责，所谓的一个看不见的好像冥冥中有人给我安排好的一个所谓的正确的路径负责，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路径，也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人生的方向，他只要对他自己负责就可以。所以说丁山的这位朋友或者这位听众朋友他想问的问题，那最后化解到最后其实就是，只要你能对得起自己，安住在当下，你的人生就是在正确的路上。如果你还没有，就像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追问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是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从另一个角度来暗示着，其实你是有不甘心的，你对你的人生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那就去在退休以后，或者是在你可能的范围内，去把这种不满足不甘心把它抹掉，把它活出来，变成一个真正的让自己满足让自己认可，而不需要去追问我是不是在正确的路上，这样的一种心态就可以了啊。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所以说看这位朋友他能不能从这个角度上啊再深入的思考一下，而不是在正确与否或者是哪条路才是正确的人生方向的选择上啊，有太多的时间的在犹豫和徘徊。换一个角度来说，在走自己的人生的路上，每一步都是正确的，关键是只要这一步是你自己要走的，而不是为了别人的方向和目标，为了世俗的要求和大家众人的期望，而只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内心的这样的一个最坚定的诉求，我要成为怎样的人，我要对得起我自己， 啊，只要是这样去思考问题，你就是在正确的路上。
是，
好，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嗯，
麦克老师，我记得以前有人问过你类似这样的问题啊。那么，他就说他找不到他这个生命的热情啊。我就想到这个巴夏说的最高兴奋原则啊。他说在每时每刻中，他都能够按照自己的最高激情去行动啊。
嗯，
然后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最大的程度，直到没办法再更进一步的做下去为止。然后在这当中，他是零执着、零假设，他完全不会抓住任何具体的想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才能达到目标这样的想法，就是整个人就是放松、轻松的，不费吹灰之力啊，完全跟随自己的自发性。然后怎么开心怎么过。那我有时候跟朋友聊天讲到这个，我就说怎么开心你就怎么过。我朋友会有一句很不以为然的话说，人不能只为自己开心呐。
嗯，
那麦克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好的，谢谢丁山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去啊过好自己想过的生活，就是我们怎么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的过程中，是应该考虑到别人的感受，还是说只为自己活？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生活，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来的？就是它是你周围的人事物也好，你所经历的这些东西之后，它是从哪儿来的？它从因何而来？那很多人说，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你是你，世界是世界，事情是事情，然后你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好像这些事情跟你都是客观的，甚至是外在的，甚至跟你是对立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刚才啊这个丁山问的这种问题，对吧？那我怎么来处理这些事情？我处理事情的准则是什么？那你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那真正的那些活出来的人，或者那些真正的智者，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和心态呢？他其实揭示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最大的一个秘密，就是其实是我们在创造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但是我们是怎么创造的呢？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意识是创造的，我们是在我们的潜意识的指引下去创造的。就如果按照每个人的意识来创造的话，那说每个人说我想成为亿万富翁，我想成为帅哥，我想成为美女，我想成为这个所有的具有各种天赋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人士啊，我样样都可以。可是现实中不是这样子呀，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限制，每个人只能有一部分能满足自己的愿望，大部分的时候是不能满足自己的愿望的时候。那些不能满足自己的，或者是说自己生活中自己不能满意的部分，那它又是怎么来的呢？它就是我们的潜意识那部分去创造的。那潜意识创造它需要有一个核心，就是它需要有一个情感的驱动啊。我们的生活之所以成为今天我们周围的环境，变成我们现在的这个周围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小的世界，它的核心有一个情感在背后驱动着，就是我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我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就像刚才丁山说的，这个巴夏说的最高的喜悦点最高的兴趣点，为什么？因为只有在最高的兴奋点上，在最高的喜悦点上，你的情绪才是最饱满的，你的内在的那个潜意识的那个能量的驱动或者情绪的驱动才是最大的。这个时候你的潜意识和你的表意识，也就是你的显意识，他们才是目标是一致的。只有当这两个潜意识和意识的目标一致的时候，你的生活中的这些事情才会如你所愿的发生这就是所有我们说的这个核心。而活在自己的最高喜悦点上，恰恰就是让这两个保持一致意识和潜意识 保持一致。这个东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但是简单的方法论就是刚才巴萨说的那个方法，让自己活在最高的生活中的最高的喜悦点上，它就是在校准潜意识和意识的方向，让他俩保持一致，而不是说哦，我的意识是想这样子，我想成为亿万富翁，可是我的潜意识又害怕说哇，人有钱了可能就会面对很多困难啊、风险呀、啊，对吧，等等等等，或者是有钱就意味着生活会更加忙碌啊，或者更加没有个人时间啊，没有家庭时间啊，或者是还有一些人会认为啊，有钱了男人可能就变坏啊，那我作为一个女生来说，我既希望老公有钱，我又不希望他太有钱，那太有钱的话可能他就会开始花心啊，他就可能就是他的潜意识，之所以叫潜意识，就是你的意识不能触达的东西叫潜意识，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就像冰山下的那个东西，你是看不见它的，它虽然存在，我们也知道有一个潜意识存在，但是如果你不潜入水底，你站在水面上，你站在另一艘船上，你是看不见冰山下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形状的，这个东西才叫潜意识。所以说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是把这些潜意识跟你的意识它不一样的地方给它拉出来，让你能看到，而真实的生活中你是看不见你的潜意识到底是想干嘛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标准就是在最高喜悦点上，它会自动的校准这两个啊，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光有第一个目标还不够，还得有第二个目标，就是让你表意识它跟潜意识达成一致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潜意识是想要什么，但是我知道当他俩一致的时候，那我就知道表意识想要什么了，潜意识就想要什么，对吧，他俩一致了吗？但光有这个还不够，还必须有情感的驱动，而这个情感还不仅仅是你的自表面的情感，还得是你的潜意识的情感的驱动。什么叫潜意识的情感？就是你很多时候不由自主的会哭会笑，会有莫名的忧伤，或者呢，就是不因为三维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的情绪会莫名的发生一些变化，那种情绪就是潜意识的情绪。像有的人他看到，或者是他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他没有经历过什么事情，他只是默默的，他的眼泪就流出来，他自己都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哭，甚至他这种哭也没有悲伤，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一种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表达。还有的人默默的，就一直在笑，他一直在笑，他发自内心的说不出来的那种喜悦，但是你问他你笑什么，你有什么开心的事情，他也说不出来，他说我就是不由自主的开心啊。那这种其实都是潜意识的情绪。而我们第二个方向就是要把潜意识的这个情绪给它调动出来啊，让意识和潜意识保持一致，第一个。第二个给它一个情绪啊，推动情绪就是那个能量啊，一致就是目标明确啊，在目标明确有了能量推动力之后啊，它就开始来啊创造自己想要的这个生活。那到了第三步，就是当这个过程中能够如我们前面所说的啊，正常发生，就是你的目标和你想要的它最终能在你的能量的驱动下实现的过程中，第三个就是你的内外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虽然你无法跟你的潜意识直接的交流和沟通，因为它在冰山以下，对吧，你的意识是在冰山以上，那怎么才能跟自己这个无法接触的潜意识啊达成一个非常好的沟通？这就是一个人最终能不能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一个关键。很多人其实就是卡在这里，就像刚才丁山前一个问题是说的，就是说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想要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到底怎么活。虽然我们前面用了一堆的啊观点告诉大家，但是这个问题的本质其实也反映了这个提问者他跟自己的潜意识或者跟自己内在的自己他没有一个很好的交流和沟通。换句话说，他不知道内在的那个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或者他的目标和方向又是什么。所以说当我们满足这三个条件的时候，就是潜意识和意识目标一致，当我们在有一个 潜在的能量的驱动的前提下，同时你的内在和外在的沟通又非常的啊顺畅的前提下，你最终就能实现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啊，你自己来亲自来创造，或者是你能够创造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这个能力。所以说你就能看到很多优秀的人，他们好像有一个人生目标理想，他确定了好之后，他用他的一生去实践，而他果然就能完成他的目标，实现他的目标。这就是我们平常生活中看到的所谓的那些啊，能够使命必达或者完成自己人生价值啊，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这样的人，其实他就是把上面这三点他做得很好的地方。那关键就是怎么来实现这一个，在生活中怎么能做到这一个。那关键的方法就是要观啊，就是通过观潜意识的，当有一天你能看到潜意识怎么来运作的时候，平常你是看不到的，你没有这个能力。当你在不断的向内探索，向内观察的时候，你能看到你自己潜意识的我们所谓的起心动念的时候，就只是这个观的动作，它不知不觉中它就会把你的潜意识啊，把它引领到你的意识想去的方向。潜意识不能被碰触啊，不能去触摸它，也不能去指挥它，也不能给它下命令，只能在默默地观察它的时候被你的意识所吸引所影响啊，它就像一个非常非常灵敏的一个在水上漂浮的这样的一个落叶一样，你越给它施加动力，比如说你想让它到你跟前来，你越搅动这个水，它就离你越远啊。那怎么让这个树叶吸引到你？哎，当你具备一定的能量或者具备一定的这个吸引力的时候，这个树叶它会慢慢飘向你。
是，
潜意识就是这种原理。嗯，
太有意思了。不能用力，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关键啊。然后观察这个事情就太好玩了，所以我们待会儿呢休息一会儿之后呢，要请麦克老师再多延伸一下，聊一聊这个观察观自己的这个诀窍是什么。为什么有的人活了几十年还是不了解自己呢？可能就是缺乏对自己的观察。稍待一会儿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刘勇先生麦克老师。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空中，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麦克老师。那么麦克老师，我们刚刚谈到观察哈，我想您一定知道克里希纳穆提说过一句话，他说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慧的最高表现。那么人怎么观察自己？你就说静下心来观察，可是还是有很多人，尤其是很多比较年轻的人，他们很多人觉得，我就是我啊，我还有什么好观察的呢？您怎么说呢？
这个很有意思哈。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会有一种感觉说，哎，我就是我，那我怎么来观察自己？就像眼睛不能观察眼睛是一样的。但是确实如你所说，这种观的能力或者是这种觉察的能力确实是可以练习可以获得的，而这个能力的本质上确实是我们像刚才说的能够引领自己觉悟，或者是能够让你能够在三维世界去掌控这样的一个掌控一切这样的能力，让三维世界能够如你所愿的去运行或者是去创造这样的一个核心。好，第一点啊，为什么观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其实我们从一个菩萨，我们都熟悉的观音菩萨的名字开始说起。 我们都知道观音菩萨是我们在华人地区流传非常非常广的，那几乎可以成为菩萨的代名词。其实菩萨有很多很多菩萨，对不对？成千上万的菩萨，但是我们经常默认的说的菩萨好像指的就是那一位啊，观音菩萨。
那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常作渡人舟，所以我们特别喜欢他。
对，我们经常说求菩萨保佑，其实我们心中指的就是求观音菩萨保佑。
嗯，
对吧？
很多人
是这样，然后他会告诉你、
嗯、
不论什么情况下你只要念他的法号他都会来帮你，对不对？
是啊。
那好，那这个菩萨的名字叫观世音，对吧？
嗯。
那后来因为在唐朝因为避他的名讳嘛，避李世民的名讳，就把这个世字就给他引掉了，就叫观音菩萨了。其实他的全名叫观世音。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菩萨的名字啊，就是他告诉我们每个人、自己能够之所以啊能够成就或者能够达成像他一样成就的一个修行的法门或者练习的方法。他把这个练习的方法叫做自己的名字，他怕世人不知道怎么练习，他怕世人不会练习，他怕世人忘了怎么练习，他用练习的方法观世音就是每个普通人觉察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他的用心不能不为之良苦啊，怕你不知道，干脆我的名字就叫这个，就像有的人名字叫观呼吸一样。那你想成为菩萨，那你就观呼吸就好了。那观世音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当你能够不带评判的去接纳世间所有的声音的时候，去观察、去觉察、去接纳所有这些声音的时候，哎，你就具备了成为菩萨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潜能，或者是说这也是普通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啊菩萨这样的人的一个练习的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回答刚才丁山说的，诶，怎么练习啊，练习自己的觉察力，就是我们可以从声音开始啊。克里斯纳穆提有一本书叫《生命之书》，是胡一梦翻译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365天的生命什么，
对、对，365天的冥想嘛，每天有一个冥想，
对对对、
每个月有一个主题，对吧、
是。
那其中他把的第一个主题或者是第一个月的主题他定义为什么，哎，他定义为就叫做聆听啊。第一个就是要聆听，不带任何主观的去聆听。
嗯，对。
对，对吧？大家你翻翻那本书就知道啊，1月1号的第一个就是啊，自在聆听啊，能够实现自在聆听，就是不加盘的。那好，那我们说到具体的话，到底怎么练？到底这个觉知力是怎么练出来的？就是观察你自己。啊，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的人事物这些事情，但是不要把自己卷进去，你就先看旁人在表演，看旁人身上发生的事情一样，你作为一个第三者，你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一切的发生啊，这就叫做啊，用另外一个咱们中文的词汇，你可以一种目睹的心态，就是我目睹一个事情的发生，但是我不参与，我甚至不评判，我不说这件事情中我做的好和坏，别人做的好和坏，别人对我的说的这句话，别人对我的这些行为，包括我自己的反应，我不去评判他，我也不去点评他，说哎，这样做的好，这样做的不好，你当时应该这样说就好了，但是你这样做就更好了，或者别人这样对我就会更好啊，那样对我就会更好，这些都是叫评判。当你能不带评判的去观察这一切之后，你的这个觉知力就起来了啊！当你觉知力起来之后，事情就会发生一个你无法理解的微妙的改变。当你的觉知力起来之后，你不需要有任何的控制和操纵的心态，而这个世界它非常神奇的就开始按照你的心之所想 去发生转变了。他就神奇，就神奇在这儿。当你不操作的时候，不操纵的时候，他反而跟着你的心走了。
嗯，
当你想去操纵他的时候，对不起，他就偏偏不如你所愿，偏偏跟你想的不一样。
就是你不操纵的时候，就是你把自我放松的时候，就所谓的克里希纳穆提说，你安静的坐着，既不专注于任何事物，也不费力的集中注意力，就是非常安详的坐在那儿，然后你就会听到远处的声闹声、喧闹声以及近在耳边的声音，这就意味着你把所有的声音都听进去了，你的心就不再是一条狭窄的管道，你就能听见自己的内在的声音。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另外一个号叫观自在嘛，内观自性之临在。
对，你看人家把这个心经里面把这个修行的法门写在里面了，观世音把名字修行的方法写在名字里头了。其实我们世人只要做就好了，但是我们经常做不到。对，他为什么做不到呢？他总把自己带进去，你知道吧，他关着关着他就他自己就参与进去了，他自己的
放不掉自己
情绪，
可是其实
情绪也起来了。
嗯，
这个这就他就不再是一个旁观者了，他就参与者，他就变成参与者，他就进去了啊。其实这里头观的一个最核心的地方就是说，你之所以能够目睹这一切的发生，能看到这一切的发生，他就告诉我们，这都不是真正的你，就是你不可能看见你自己的这些啊，这个真正的自己的所作所为。之所以你能看见，它就证明一件事情，那个不是你。就是有一天，当你有了觉知力，当你看见你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的事情，你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像观世音一样，从旁边者的去旁观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就会有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那到底是谁在旁观呢？对吧？是发生这件事情的当事人，正在事件中的这个当事人，正在参与这个事件的当事人，是他在旁观。那旁观的人又是谁？参与者又是谁？那正在演戏的那个人又是谁？你会发现，不对啊，那好像多出一个身份来，对不对？有一个在三维世界在过着柴米油盐生活的人，还有一个在观察三维世界有一个人在过着柴米油盐生活的人，那这个观的人又是谁？那有更神奇的，你会发现，那其实不止这两个人呢，还有一个人能觉察到一个人在观察另一个人的生活，那可能还有第三个人能看见这一个人在观察另一个人。那这第三个人是谁？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那不仅有第三个人，还有第四个人呢？第四个人能看见第三个人看见第二个人在观察第一个人。那这第四个人就是，那还有第五个人，那无穷无尽啊。
是
那你就会掉入了一个奇怪的漩涡，那到底是谁在做这些事情，又谁在觉知自己在做这些事情，对吧？那你当你能观察的时候，你会发现，当你退一步啊，海阔天空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神奇的地方就徐徐的展开了啊，你会发现你能够看到的，能够感知到的，就你三维世界的五官，你的眼耳鼻舌身意，这些你所有能感官到的这些东西，你感知到的东西，比如说你感觉到冷啊，感觉到热呀，感觉到东西好吃不好吃啊，看到东西美啊丑啊，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发现它都不是你啊，它都不是你，它都是有另外一个好像是啊，以你的名义再去感知这样的一个的存在啊。如果它是你的话，你就不可能感知到它啊。这就是最神奇的这样的一个点。那真正的你，你是找不到的啊。在这个楞严经里面，七处争心，每个人想争心找到自己在存在，找不着。我就举个例子，大家就非常好理解。我经常举过这个例子，就是说当你把你自己的手拿出来的时候，你会说什么？你会说这是我的手，对吧？
是
我的手，对吧？我的想法，我的观点， 那我们平常，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说，你会说这是我的车，我的房子，我的朋友，我的手机，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嗯哼。
当你这样说的时候，这是我的手机的时候，那你就知道这个手机肯定不是你，对不对？
是。
我的车，车肯定也不是我，这只是我的我的所属物，对吧？
嗯哼。
那车不能是你吧？那如果车真的是你，或者是说你说这个手它真的是像如你所说是你的手的话，你就不会这么说，你就不会说这是我的手。你正确的表达应该就是我是手，而不是说这是我的手。这个简单的微妙的我们平常生活中都不知道的这样的表达，其实你会发现你其实一直把自己处在一个观者的角度上，只是你自己并没有觉知到这一点。你不认同这个手是你，你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比如说你知道这个手是你的一部分，但是你绝对不认同它就是你，
可以这么说。
就比如说有一天，
它、不是我
的
全部嘛，它只是我的一小部分嘛。
啊，对啊，比如说有一天你出了意外了，手失去了，对吧？被截肢了，你不能说我没有了吧？那只是你
的手
没
有
了，你还在啊？
对，是啊，
对吧？那你说它不是我的全部嘛？它只是我的一部分，对不对？那我们的脚也没有了，也不是自己的全部啊，我在还在啊。那如果按照这个东西我们来划分的话，来界定的话，那我们就把自己的身上一点一点切除的话，你会发现那到底哪一部分是你呢？就是会像一个突然非常诡异的事情，我们不是从解剖学上来说，我们从哲学上的角度来思辨一下，那到底哪部分能代表你呢？你的手也不是你，脚也不是你，细胞也不是你啊，甚至你的大脑也不完全是你，大脑里的想法才是你，那到底什么才是你？这就是佛教经典楞严经当中佛祖问阿难的那七个问题啊。
嗯，
你到底在哪里啊？对吧？你所谓你喜欢那个摩登伽女或者摩登伽女，那你喜欢的那个你那个你，你是他问你为啥喜欢他，他说我心生喜欢，但他说那你的心在哪里啊？然后他就开始说啊，我的心在里啊，在外啊，在这里。哎，最后他通过一层一层的逻辑的推理和追问，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喜欢别人的这颗心呢，这颗心好像没有任何着落啊，无有着处啊。
嗯，
那阿难就明白了，哦，原来没有这样的一颗心呢。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平常是不去思考也不去讨论的，我们好像默认为我们知道自己的存在，所以说我们这个关他为啥关不进去或者关不了，他认为那就是自己啊，我自己怎么关自己呢？我作为一个当事人的存在，我怎么能够以这种旁观者的角度观察自己？其实这是你的认知上的一个错误，其实你一直以来都不是以当事者的身份，你有两个身份，你既是当事者，你又是一个旁观者。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你不是你的身体，我用刚才手的例子来讲，你身体的一个任何一个部分都不能代表你。
或者很多人心里都发出过一个声音，就我再也受不了我自己了，这就有两个我了。 对，
对，两个就出来了。
对，
对，
我太爱我了，这里有两个我。
嗯，其实人一直在以这样的一个角色来面对世界，但是我们不知道
是
自己是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啊过生活的。第二个就是你的身体不是你，那很多人说那我的感受总应该是我吧，对吧？我的身体，但是比如说我感觉到身体的所有的这个五官的感受应该是自己的吧。嗯，其实感受也不是你的，你能感觉到它的存在，那它就那个感受也就不是你，对不对？
对呀，
比如说你感觉到疼，那谁在感觉到疼呢？是你在感觉到疼，对吧？有一个你的存在，他感觉到疼。
是啊，
对吧？那这个疼肯定不是你啊，是你感觉到的疼啊，就是你感觉到冷，或者你感觉到在下雨，那雨肯定不是你嘛，对吧？
嗯，
你感觉到冷，那冷肯定不是你啊，冷是外在的一个环境啊，你才能被你感知嘛，能被你感知的东西它一定都不是你啊。
嗯哼，
完了，他进入一个哲学的思辨，就是我们的脑子又开始有点抽筋的感觉了，对不对？好，身体不是你，感受也不是你，那你说，那我的想法和念头总应该是我吧？我思故我在嘛，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哲学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论点，那我的思想总该是我吧？如果身体不是我，感受也不是我，那如果我的想法都不是我，那还有什么是我呢？可是你仔细思考一下，那你的思想真的是你吗？你能感受到你思想的存在？你能像一个如果你整个冷静的旁观你的念头的起心动念，每个念头的起起落落来来回回，你能看到这些念头怎么来的怎么去的？
所以东方哲学是说，
不是你，
是说我在故我思。西方人讲我思故我在，那东方人讲我在故我思。那么到底我的思想是不是我？然后麦克老师以前还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说什么叫无我。无我就是无数的我，那么有我也不止一个我，无我有无数的我，这当中可探讨的东西可多了，可有趣了。还有刚才那个佛陀，他是在那个摩登伽女在引诱阿难的那个时刻，佛陀是怎么知道的？然后他是怎么用心电感应传达给阿难，让阿难能够脱离那个险境的？这都好多东西可以聊呢。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Mike 老师刘勇先生。